特拉普斯惊得打了几个嗝。
他不是奥格森酒店的老板，并给我们弄来葡萄酒的那位吗？他一直都是酒店老板。
辩护律师惬意的轻笑，
只是兼职做做老本行罢了，有点像志愿者。他曾是邻国干这行最出色的之一，现在退休已经20年了。不过他对于这门艺术的最新动态仍了如指掌。
一辆汽车从街心驶过，车的大灯照亮了烟嘴处升腾起的淡淡烟雾。在这一瞬间，特拉普斯也看清了辩护律师的样子，庞大的身躯，油腻的礼服，肥胖的、满足的、惬意的脸。特拉普斯不寒而栗，额头上冷汗直冒。
皮勒特，
辩护律师愕然。
您这是怎么了，亲爱的特拉普斯？我一下子感觉您在发抖，不舒服吗？
他眼前浮现出那个秃头，那个其实挺呆头呆脑的一块儿用餐的人，和这么个人一起吃饭实在令人发指。不过这是他的职业，这个可怜的家伙又有什么错呢？这温和的夏日夜晚，还有更为温和的葡萄酒，让特拉普斯变得人道、宽容、摒弃偏见。他可是见多识广、见过世面的人，既不是伪君子，也不是庸俗的小市民。不，他是一个有品味的纺织专家。特拉普斯现在觉得，若这个夜晚没有刽子手的话，也就不会那么有趣和开心了。他很期待不久之后可以在施拉纳菲亚玩这个刺激的游戏，肯定也会叫个刽子手过来，付给他一些微薄的薪酬和费用就行了。想到这儿，他终于像解脱似的大笑起来。
我上当了，居然害怕了，这个游戏变得越来越有趣儿了。信任是相互的，
辩护律师说道。两人起身，互相搀扶着，跌跌撞撞地向屋子的方向走去，窗户的灯光照得人有些睁不开眼。
您是怎么杀了圭加克斯的？
我杀了他吗？
哦，对呀，既然他已死了的话。
但我没有杀他呀。
辩护律师停住脚步。
我亲爱的年轻的朋友，
他关切地说，
我理解您的顾虑。在所有的罪行之中，谋杀是最让人羞于启齿的。被告感到羞愧，不愿正视自己的行为，想要忘记他，把他从记忆中抹去，对过往充满了偏见，用夸大的负罪感来折磨自己，不相信任何人，就连像父亲一样的朋友，他的辩护律师也不信。哎，这恰恰大错特错，因为一个真正的辩护律师热爱谋杀，给他个谋杀案，他就会欢呼雀跃。 哦，快都说了吧，亲爱的特拉普斯。只有当我面对真正的任务时，我才觉得舒坦。就像是让一位登山者面对艰险的4000米高峰一样。作为一名老登山者，我有资格说这话。只有这样，我的大脑才会开始思考运作，叮当作响，好不快意。因此，您的不信任是一个巨大的，我应该说是决定性的错误。所以，快接招了吧，老男孩。
但他没什么好招认的，总代理强调。辩护律师目瞪口呆。窗内觥筹交错，笑声愈发肆意，透出来的光照得他的脸白得有些刺眼，他直勾勾地盯着特拉普斯。
年轻人呐，年轻人。
他不满地嘟囔着。
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您还不愿放弃您的错误策略？还想继续扮无辜吗？您还不明白吗？无论情不情愿都得招供，总有些什么可招供的。您应该慢慢开窍了吧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，别再扭扭捏捏，也别再犹犹豫豫了，爽快地说说，您是怎么杀了圭贾克斯的？是一时冲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得做好被起诉杀人罪的准备。我打赌，检察官会往这个方向引导的。我了解这家伙，猜都猜得到。
特拉普斯摇摇头。
我亲爱的辩护律师先生，
他说道，
我们的游戏最刺激的地方就在于，如果允许我作为新手表达一下我不成熟的意见的话，它让人感到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，担心游戏会变成现实，会突然自问自己到底是不是罪犯，究竟有没有杀害老圭贾克斯。哎呦，在您说这番话时，我几乎都糊涂了。所以我们都以诚相待吧，这个老恶棍的死与我无关，真的。
边说着，他们又重新踏入了餐厅。小公鸡已经上桌了，酒杯内是1921年的帕菲陈酿，晶莹透亮。特拉普斯心情颇佳，他径直走向那位严肃而沉默的秃头，与他握手。他说，他已从辩护律师处得知了他从前所从事的职业，他想要强调，再没有比跟这样一位勇敢的人一起用餐更让人愉快的了。他毫无成见，恰恰相反。皮勒特则一边摸着他染过的胡须，一边红着脸嘟囔着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，并用极难听的方言回答道，
非常荣幸，非常荣幸，会尽力而为的。
这感人的兄弟情谊之后，再品尝小公鸡的味道就更棒了。法官告知，这是按西蒙娜的秘方烹制的。大家干脆上手，咂巴嘴大吃起来，对这一杰作赞不绝口，推杯换盏，吮吸着手指上的肉汁，身心舒泰。在这其乐融融的气氛中，审判继续。 检察官胸前围了餐巾，鸟喙般的嘴吃着鸡肉，咂巴作响。他说希望供词和鸡能一块儿上桌，并推断道：
最亲爱的，最正派的被告，您一定是将鬼家可斯给毒死了。
没有。
特拉普斯笑答：
绝无此事。
好吧，那就是枪杀。
也没有。
悄悄地策划了一场车祸。
所有人都笑了，辩护律师又尖叫起来：
千万小心，这是个陷阱。检察官先生，您真不走运，倒霉透顶了。
特拉普斯忘乎所以地大叫起来：
圭加克斯死于心肌梗死，这病发作甚至还不是头一回，好多年前他就得过。虽然他对外装的像个健康人，但其实要特别当心，稍一激动就可能复发，这点我知道得很清楚。
您是从谁那里知道的呢？
从他妻子那里，检察官先生。
他妻子？
当心，看在上帝的份上。
辩护律师小声提醒。1921年的帕菲红酒好得超乎预期，特拉普斯已经是第四杯了。西蒙娜还在他边上加放了一瓶。检察官惊讶地看着总代理与老先生们举杯祝酒。他说，为了不让尊敬的法庭认为他有所隐瞒，即使是辩护律师围着他说当心，他也要说真话，并坚持说真话。他的确和圭加克斯夫人有一腿，这个老家伙经常出差，极残忍地忽略了他秀色可餐、身材姣好的小娇妻，所以他有时就不得不去充当一下慰藉者。在圭加克斯家客厅的长沙发上，后来也会偶尔在他们的婚床上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，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么回事儿。特拉普斯这话说完之后，老头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然后他们突然都乐得大声尖叫起来，就连一直沉默的秃头也将白色的丁香花抛向空中，扯着嗓子嚷嚷道：
这是供词，供词。
只有辩护律师绝望地用拳头敲着自己的太阳穴：
真是昏了头。
他喊道，他的委托人疯了，不能就这么毫无保留地相信他说的故事。特拉普斯则愤怒地表示抗议，在座的宾客再次鼓起掌来。接着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之间开始了长长的对话，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拉锯战，既严肃又搞笑，特拉普斯完全听不懂内容。讨论主要是围绕着蓄意的这个词，总代理不明其意。争吵变得愈来愈激烈，声音也越来越大，内容越来越晦涩难懂。法官也加入了，同样吵得不可开交。特拉普斯一开始还在努力倾听，想猜出争执的内容，后来女管家端上了奶酪，让他终于松了口气。卡蒙贝尔奶酪、比然奶酪、埃蒙塔尔奶酪、格里尔干酪、僧侣头压榨奶酪、 瓦西林乳酪、比利时林堡干酪，还有意大利古贡佐拉奶酪。管他什么蓄意的不蓄意的呢，他和秃头碰杯，开始品尝起来。那是唯一一个保持沉默，并且似乎也是什么都听不懂的人。直到检察官突然毫无征兆地又转向他，头发倒竖，面颊通红，左手拿着单片眼镜，问道：
您现在还和圭加克斯夫人是朋友吗？
所有人都看向特拉普斯，他正将涂了康蒙贝尔奶酪的白面包往嘴里塞，享受地大嚼着，接着又来了一口帕菲酒。不知哪里有只钟表在滴答作响，从村子里则再度传来遥远的手风琴声，还有男人们在唱瑞士军刀屋之歌。特拉普斯解释说，自从圭加克斯死后，他就再没有去看望过那个女人，他可不愿去坏了那个好寡妇的名声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解释再次引发了诡异的、莫名其妙的欢乐，大家变得比之前更肆无忌惮。检察官高叫着：
蓄意犯罪！
大声吟诵着希腊语与拉丁语的诗行，背诵着席勒与歌德。矮小的法官则吹灭了蜡烛，只留下一根，他另有安排。他将双手放在火苗之后，边高亢地发出各种叫声，边用手势在墙上模仿出各式稀奇古怪的影子，一会儿是山羊，一会儿是蝙蝠，又或者是魔鬼与地灵妖。皮勒特则捶打着桌子，敲得杯子、碟子、盘子全都蹦了起来。他嚷嚷着：
哦，判死刑，判死刑！
只有辩护律师没有参与其中。他将盘子推到特拉普斯面前，要他尽情享用奶酪，已没有其他选择了。一瓶马哥葡萄酒上桌后，大家又重新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法官，他正小心翼翼地握着尘封的酒瓶，1914年度的，开始繁复的起瓶程序。他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老式的起瓶器，可以在酒瓶平放时将瓶塞扯出来，而无需将酒瓶从篮内取出。大家都屏住呼吸，紧张地观看着全过程。它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持瓶塞的完整，毕竟这是能证明这酒的确是出自1914年的唯一证据。因为40多年过去了，外商标早已毁坏。瓶塞出来时并不完整，还有些残渣需细细清理，但瓶塞上仍能看到年份。大家轮番将它看了、闻了、欣赏了一遍，最后郑重地交到了总代理手中。像法官说的，作为对这个美妙夜晚的纪念。法官先品尝了酒，咂舌称好，给大家都斟上后，其余的人也都开始细细闻着，慢慢品味起来，大为赞叹，恭维这慷慨的东道主。奶酪也被递了一圈之后，法官请检察官做一个简短的起诉陈述。检察官首先要求换上新蜡烛，认为这事应该庄重虔诚地进行， 注意力需集中，内心需收敛。西蒙娜找来了需要的东西，大家都紧张地期待着。这气氛让总代理觉得有些恐怖，他打起寒战来，但同时又觉得他的冒险经历是如此美妙，拿着世上的任何东西来交换，他都不会情愿。只有他的辩护律师显得不甚满意。